Hello， 大家欢迎来奶奶说。奶奶说什么呢？
我是奶哥，不是，我是奶子。
天，
天，
严肃严肃。
哎，我是奶哥，
我是奶子，
我是佑客，对吗？天，
来，这集是我们的 EP 206，是206吗？
我确一下，
为什么我记得是207？
干，真的207耶！哇
哇
，shit man， 哇，
那今天的冠军就是我们奶哥啦
！Yeah， damn，
insane，
我们三个没有办法严肃，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好，来，今天是我们的 EP 207啊，鸟山明最伟大的热血漫画家，七龙珠检测测定哦，噔噔噔噔噔，七龙珠检定测验哦。欸，那我们今天呢是2024年3月13号星期三，那我们正上架的时候是礼拜六啦，3月16号晚上6点上架啦。
Yes， 我们算是上礼拜六得知这个消息嘛，3月8号，
没错，
上礼拜五，
然后就赶快把这个节目调整。對對對，我们三个应该都很喜欢七龙珠了，所以觉得记录一下这个礼拜看了一些消息啊，或者是大家对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吧。当然我觉得我们上架的时候已经隔这件事已经7天了，所以大家可能也看到很多多分享之类的。
欸，我问一下，那这样台湾最近的新闻有都是鸟山明吗？还是
蛮多的？
真的哦。
但其实只有前面几天吧，后面现在也还好啦。
现在就是那个市政府有一个职员卖大麻
啊，这
对啊，
世人都被遗忘的啦。
昨天到现在最红的应该是那个虐婴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
事情。对啊，我们要帮 KJ 稍微缓夹一下。
对对对，等一下他说什么？我看一下。我只先回好，我也没看下去。
对啊，看我看你好像很认真，我还做梗给你，结果你根本没看。
我们要多推广正确的观念。
对，
那什么观念？
什么观念呢？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我没看，欸，那文太长了啦。等一下，等一下，太长了啦。这个 ，OK OK， 这样我知道，我知道。OK， 就是关于社工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大家上我们的 IG 去看，文章很长，对，大家一字一句都不要漏掉，
就这样子。
对啊
，OK OK， 好，
太长了啦。
OK OK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主角还是拉回来鸟山明哦。
OK OK，
对啊，日本最近啊，我看日本也是一样啦，就他的那个新闻也没有一直在播放鸟山明，就是大谷翔平比较多啦。
啊，大谷翔平结婚都走好几个礼拜了，
啊，还有一堆什么议员呐，啊，然后去喝花酒，有女生在你身上跳舞，反正都把鸟山明给盖过了。
但我觉得啦，
真的，哦，
鸟山明应该是我们七八年级生的一个漫画之神。现在当然他也有新的叫做《七龙珠超》嘛，就是好像是别人画的动画，
对对对 对，
不是他自己画的，
就是别人抄他的啦，所以叫《七龙珠超》啊，
授权的，对啊。当然，我还有看到一个留言很夸张，有年轻人是说啊，鸟山明死了又不是不会继续连载，有什么关系这样？
哇，干，
那
我就
不懂什么叫原创哎。
我们有必要好好稍微介绍这个漫画之神这样。
如果说哪一天富坚他突然挂了，欸，那个猎人你后面再不管怎么画真的都我都不想看，欸，
我本来以为你是要说哪一天奶哥如果走了我们奶奶说还是会继续。
不是，这有点像那个那个蜡笔小新不是其实还是有在演吗？
对啊，
对对对
对
对
啊，那虽然是这样没错啊，但是那个原作就不见了嘛。
对啊，那个那是一个精神啊，
甚至连那个声优，台湾的声优他去世了，你后来来配的好像也怪怪的，对不对？你会好像不，
啊，
不觉得没有那个感觉，
不太一样。那奶哥，你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山明兄吧。
山明兄，
好，那我在这边先来介绍一下山明兄哦。那山明兄呢，他姓鸟啊，不对啊。他姓鸟山明明，啊，
鸟山鸟山，
那这个
明明就他比较温柔。
这个也要好好 OK。 他是1955年出生的，哦，在爱知县名古屋的乡下，他是一个乡下人，哦，其实他附近是，都是
靠
怎么了，
不是有必要强调他，对啊，有必要强调他是一个乡下人吗？
爱知县真的那里是蛮乡下的，啊，什么都没有。现在名古屋会去那边是什么嘞？像我会去的话通常都是看工厂，那附近就是，都是工厂的地方。
我记得那个啦，龙猫就是在爱知县，
对，
龙猫那个地方就是在爱知县，
那对日本人来说，哦，真的就是乡下嘛。 最近开始了解一些税金啦，你会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乡下，他们的住民税，就是你的税金会非常非常的高，像横滨也是非常高，表示说人口不足
哦，他用人口基数去除这样子
哦，是这样啊，
所以你东京都市里面哦，你们的税金会缴的非常少，因为所有人都是一起去缴这个税嘛、哦，每一个人可能几千块而已哦，我大横滨我就要缴70000多块一年。东京只要交几千块哦，差非常多。好，不管这题外话，那日本的乡下呢，就什么都没有嘛，都农田嘛，工厂嘛，
对，
想玩什么也没有，你就是在这个农田里面跑来跑去啊。那画画，鸟山明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涂鸦，到处乱画。那他也没事干、嗯，他就一堆纸，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例如说看那些机器，看那些车，看那些引擎、嗯、然后就很细的把它画下来。从小呢他就开始做这些事情，在画作里面这叫做临摹啊，就是你看它然后把它完整的 copy 下来，整个这样抄下来，这是临摹。从小就有这个临摹的经验。好啦，那在小学的时候呢，他真的非常喜欢画画，整个学校都知道他喜欢画画。那就有一个小女孩非常喜欢他，就觉得说哎、欸，你这么喜欢画画，那你送一个画作给我吧。就谁知道呢，鸟山明他就画了一只猩猩给他。从此之后呢，哇靠，那个女孩子他就是再也不跟他讲话了，因为鸟山明他本人特别爱猩猩。
哪来的故事？
真的有这个故事啊，哥利拉就是猩猩嘛，
哥利拉，
对，哥利拉，他真的非常喜欢猩猩，他甚至还叫他妈妈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在家里养猩猩啊？”这样子，这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小插曲啊。
等下你现在讲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
真的、啊哦、好好好，喜欢猩猩是真的啦，
喜欢猩猩，那不然他后面七龙珠为什么会变成猩猩？
他人品这么差、哦，你已经不信他讲的话。
对啊，我现在讲什么都不信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很荒谬啊。
这是真的啦，他真的有送画作给小女孩，小女孩就后来就讨厌他，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只很丑的猩猩这样。好，
对，
那鸟山明他的绘画基础，他非常非常喜欢看漫画、嗯、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手冢治虫的原子小金刚。
手冢治虫虫吧，
手冢治虫吗？
台湾是这样念的。
好好好，不管，
你说手冢老师算了。
手冢老师，他其中他最喜欢手冢老师的原子小金刚、另外呢还有迪士尼的101中国。
嗯、哦，真的哦，
对，后续你再听到一些故事，你就会发现说他的作品很多都有融合原子小金刚在里面。好啦、哦、他一路长大呢，到高中的时期，他到了名古屋美术设计班，美术设计系啦、嗯。他很喜欢画画，但他不喜欢画漫画，他只是热衷于就是有点像设计、像插画那种感觉。嗯。在高中时期呢，他创作出非常多的一些美术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比较像是艺术的感觉。嗯，好的，之后到1974年呢，他高中毕业，他并没有继续念大学、嗯、他爸妈都希望说哎、欸、你继续念大学啊，你想要在网上念比较有出息啊，他就说不要，我要直接去工作，因为他想要赶快去做这个绘画设计的工作这样子。嗯，那一开始呢他就在名古屋里面找到一个广告代理设计公司，
是、
嗯、他就负责绘画设计啦。那一开始他就画一些超商、嗯、超市的广告传单，其实到现在都还看得到
哦。真的假的？
对，当然现在电脑很多都是直接排版出来嘛，就拉一拉就弄出来，就是真实的图案进去这样子。可是到现在都还是有一些手绘的一些广告传单之类的。那他画的就是例如说他的萝卜青菜什么都是画的很可爱很细、哦、旁边的数字啊什么的也都是那种手绘的感觉，有点像
哦，对，他有他的字体，他有他的字体，
对，他有他的字体。包括现在例如说像星巴克，有些店员不是也会自己手画嘛，在外面的黑板上自己画一些这种感觉。他当时就是帮各个大超市设计这些东西，那也因为这样子他对物品的细节的掌握度非常的深，因为他很会画那些萝卜青菜，他画的那么细，以前他就很喜欢画机械了嘛，画那些汽车啊什么引擎，画引擎很难，那些电线什么的你都要画得很清楚啊。但他觉得画这些东西太无聊了，那他就很常拖稿，就是一直在拖啊，拖时间啊，然后做了3年左右，他就觉得说感太无聊了，他人是被绑住，被绑到这边他不要、嗯、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开，就离职了、嗯、他离职之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名的设计师嘛，他完全没有收入，甚至他要靠他爸妈来给他一点生活，那叫什么、嗯、生活费，
零用钱、嗯、
零用钱，这样子就这样子生活了将近一年。
哇，
他也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名嘛。好，有一天他来到一间咖啡厅，他就点了一杯 cappuccino 嘛，然后就看到这个墙壁上啊有一些杂志，就把杂志随便抽一本来看，那个杂志的名字叫做 magazine。
这也是真的吗？
少年 magazine 吗？
少年 magazine 吗？ 你以为我是沈玉玲啊？
不是，你只是把杂志翻成英文，什么意思啊？
对啊，
有一天进了一间咖啡厅，那间咖啡厅叫做咖啡 shop 这样子。
对
对，那他翻了这个少年 magazine 上面就写说，哎、欸，漫画比赛奖金50万日币。哇靠！哎、欸，50万在当时啊，在70年代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奖金哦。有可能你获得这笔钱就是一年的份的这样子。好，他觉得说，干嘛我这么会画画，只要我得到什么奖项啊，得到第一名啊，获得一些连载的机会的话，哇靠，那我就不愁吃穿了嘛，对不对？
对，
他就觉得说，干不行，我现在我就认真拼这个连载，反正只要我得奖就对了。
对，
但是呢，
对对对，
哇靠，他就是爱脱稿嘛，他没有注意到比赛时间，谁知道哇，他根本连参加比赛都没有参加。真的是，他就没有参加到，
错过了。
对，就错过了。下一次比赛还要再等半年。哇靠，他本来就没有钱，还要再撑半年，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他赶快再去翻，他又回到那个刚刚我讲那个 coffee shop， 他就在坐在里面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哎，看到一本杂志，也拿出来翻了一下。哎呦，这一个杂志他也有比赛哦，而且是每一个月都比赛。奖金虽然少一点，就是每一个月都有10万块，只要你获得了奖项的话，
哇！
这本杂志呢就叫做《周刊少年 Jump》。
哦，就是 Jump 啊！
哇，他如果有看到时间的话，他说不定他现在是少年 Magazine，
搞不好他就不是现在的大神，也不一定。嗯，可能别的宇宙他真的有比到这场比赛啊。好，那通常呢，你一本好的漫画，你要有一个人帮你编辑、帮你出版嘛。在比赛的时候呢，当然不是那么顺利了。他每一次比赛，每一次都失败，奖金根本就也没拿到。但在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中的一个老师。你的漫画要出版的好，你当然要有一个好的编辑来帮助你推广，主编啦。那这个主编呢，就叫做鸟岛和彦。鸟岛和彦对他来说帮助很大的一个编辑师。这个编辑师呢，他为什么会发现鸟山明？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人交的稿，每一篇的漫画剧情，说真的不怎么样。蛮烂的，但是里面的画作都画得非常的漂亮。他觉得说，这个人交稿的内容啊，其实不是漫画，他根本就是在教这个设计师的那种稿件，哦、你懂吗？就是每一个分页都画得非常精
细，层级是不一样的。
对，层级是不一样的。他并不像是那种新出来的漫画家，他真的就是一个设计师的感觉。他对他的作品、对他的画风非常有兴趣嘛，就跟他联络啦。他就告诉他说：“欸，你要不要来当这个漫画家、嗯？你把你所有的作品都交给我，你一直给我提案，嗯，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成为有名的漫画家的。我跟你讲哦，漫画家的平均稿费一页就是10000块哦。
哎呦，
听到这边嘛，鸟山明他很需要钱嘛，他整个眼睛都亮了，冰这样子。后来呢，他一直在交件，交给这个鸟岛和彦。”一直交给编辑，一直交给编辑，但是一直在退，一直在退，不有趣啦，没特色啦，反正就是蛮无聊的，一直被打击，一直被冲击到，一整年都在尝试着退稿的生活。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啊，他奠定了非常浓厚的漫画基础对，而且也改善了他爱脱稿的个性，因为他就得要一直交，一直交，不然你没钱嘛，对不对？
对。
其实，在他交稿的过程中呢，有两部作品其实都有上榜，但是在排行榜里面都排行在最下面、最底的。这个时候，编辑就觉得说。不对，你应该是有机会的、啊，为什么你总是上不去呢？就后来就发现啦、啊，他里面几乎都是男生，他画了两部动画，里面几乎都是男生。希望说，哎、欸，你可不可以画一些
女角、
女生，以女角为主的一个动画？鸟山明不喜欢画女生啊，他就觉得说，画女生没意思啊，无聊死了。
娘娘腔，
对，娘娘腔。
哎呦！
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实在是无法对现实低头，他就没钱嘛，他就只好听着编辑的话。他出了第一部有女性主角的漫画，叫做《少女刑警 Tomato》，Tomato。
我以为是阿拉蕾、欸，
不是阿拉蕾啦，还没，还没。哎、欸，一出来之后，哎呦，果然排行比之前好一些哦，因为果然男生嘛，就是色嘛，就是想看女生的角色这样。嗯。之后这部短的漫画完结之后呢，哎、欸，编辑要他说，你再做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漫画，继续往下做下去就对了。下一部作品就是刚刚佑可说的、人气非常高的《怪博士与机器娃娃》阿拉蕾
哦、
那这个阿拉蕾呢也是非常有特色啊，就是一个博士嘛，他发明一个小女孩，
对，
那这个小女孩力气非常的大，什么都能破坏。然后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呢，里面有怪物啊、神仙啊，
它是不是短篇小说、啊？就是有点像蜡笔小新这种没有连续的。
对，没错，因为它就是没有剧情、也没有一个规律。那在当时就觉得说蛮有趣的，怎么会有这种漫画？
哦，
其实呢，这个《怪博士与机器娃娃》本来实话就要让它结束，谁知道呢？哇靠，人气
热卖是不是？
太受欢迎，
大爆卖！哎、欸， 里面有神仙妖怪机器人这个大混战，还有那个外星人，而且女主角又喜欢玩大便，你说好不好玩？如果各位有看过漫画的话，你会发现他在每一个漫画里面都画得非常精细，嗯，就包括阿莱里他开这种机器人啊，机器人都画得非常好，有点像阿基拉那种，那种等级的啦，像阿基拉那种等级，每一个分页都非常的细，嗯，然后呢？当时第一本漫画一出来就打破了哆啦 A 梦的记录，130万册，
哇！
从这个时候，他就奠定他的这个王者的基础了，嗯。那在1981年哦，《机器娃娃》的动画已上映，36.9%的收视率，
哇，很高，
欸。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对啊，
全日本大概1/3的人都坐在电视前面看着阿拉蕾，
好屌，
对，所以在1981年呢，又被称为是阿拉蕾年。
哇，
对，非常厉害。在这之后呢，后来就变成长篇连载了嘛，机器娃娃变长篇连载，但他就是他也不知道还可以请助手，他都自己一个人画，你看画要画那么细要怎么画呢，他就开始请家人帮忙画，叫他妹妹帮忙涂啊，
家人，
对，他叫他妹妹帮忙涂，
家人也可以，
就是没有人手了嘛，他也不知道还可以花钱请助手来帮忙画嘛，2天都只睡1小时。那当时又非常的落后，当时甚至没有什么传真机，你必须得要自己开车去机场送这个航空邮件。就跑得非常远啊。那后来呢，传真机一发明之后呢，哇，就不需要再开车去机场了嘛。
对，
他也没有理由再说什么，我快画完，我在路上，我现在正在拿稿在路上，我开去机场，等我一下。没有，他们这个没理由了。他就所以他非常非常讨厌传真机的发明。好，在这个机器娃娃之后呢，他最忙最忙，忙到6天只睡20分钟。
啊，6天只睡20分钟，
只睡20分钟。他先工作3天之后呢，休息睡一下，睡20分钟之后再工作3天，这样子。
God，
突然觉得他可以活到60几岁，好像蛮
很厉害哦。
对啊，
好，1982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漫画家鸟山明他缴了5亿3000万的税金。
哦，我听说过这个事，
算是当时漫画家里面排行最高。嗯，当时他在。新闻上面也有写说他是5亿鸟山明啊，
嗯，哦，
不过一年后呢，1983年他又缴了更多的税金，6亿4000万，他打破自己的记录，
直接赢过雷洛，
对，直接超过5亿了，好不好？从此之后23年呢，再也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没有一个漫画家缴的税比他高，但是现在唯一比他高的就是尾田荣一郎啊，直接把他超过去这样子，好。接下来加快速度了。1983年，机器娃娃开始人气下滑，实在太累了，他身体快撑不住，他想要赶快完结这部作品。可是呢，他的编辑部都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么好的一部漫画，干嘛要结束连载？
摇钱树啊，
摇钱树啊，
真的，
对，大家都觉得说你要停掉它，真的是白痴，
白痴。
反正就是凹了半天嘛，那个编辑部都说好，那你不要的话没关系，那你就结束之后，请你在3个月内，你也设计出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动画，再做一个新的作品，这样子。好，下一步。就是大家熟知的七龙珠啦，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没错，七龙珠呢就是家喻户晓的，它结合了西游记嘛，还有一些功夫冒险，而且当时他最喜欢的是谁？就是 Jackie Chan 成龙
哦，成龙了，
我滔滔又滔滔，好比浪涛，
应该是大家都喜欢成龙了，连那个，
在日本是最有名的
高桥留美子嘛，就是他也画那个乱马。也是有些中国那个
好，那这个七龙珠一出来，它就小小的悟空嘛，那一开始还 OK 哦，
对，
但是成绩比机器娃娃烂多了，完全跟不上机器娃娃当时的这个名声啊、当时最厉害的是北斗神拳
啊、
就是这个你已经死了，
北斗神拳是不是也有点像成龙的那个啊？
也像哦，也有点像，就是打斗嘛，每个人腹肌都是20几块，超强的。后来这个编辑就希望说，你要。跟上潮流啊！你要多一点打斗，你不能再是用什么《西游记》这种轻松的感觉，不行，你要
拿什么
激烈一点？对啊，拿一根棒子揍人干什么？你要用拳头，你拳头互相揍才对嘛。嗯，当时《七龙珠》是在全部的漫画里面排名第10名，真的是比不了《机器娃娃》
哇！
后来呢，他开始加入一些打斗的元素，
对，
天下第一武道会。
哦，
这一个一出来，这个 PK 战一出来啊，人气真的开始慢慢往上升。
对，
而且在同时呢，有一个叫做枯井雄二的一个电动的作者，他是《勇者斗恶龙》的作者。
对对对。
他在1986年呢，找鸟山明来设计他的电动角色。他边设计角色，然后又边在那边画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对，真的很累。但他人物画的越来越厉害，而且他打斗的分镜越来越顺。他本来就是。 很无厘头那种机器娃娃那种感觉，一页一页这样画、嗯。
对，
他后来可以打到，你们也看过嘛，《七龙珠》那个悟空术啊，飞来飞去，咻咻咻，这种感觉，
哪种感觉？
把这些东西都刻画在漫画里面，这样。好啦，其实他一直都很想要赶快结束啊，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但是呢，编辑部又跟他说不行，这部漫画实在太有人气了。
摇钱树啊，
对，摇钱树啊，怎么可以这样停掉？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继续打、啊，继续 PK 战 啊，天空斗技场那种感觉。那、哦、没有，
对，
他就说你要让他继续打，那你要让这个人物长大，你不能让他一直都是维持这个小的状态。哦、
对对对。
可是，在漫画的禁忌里面，就是你把人物主角整个样子改变的话，是一个大忌。
大忌。
你又不知道换了一个角色的样子，他会不会还持续又那么有人气？
对。
但是鸟山明就觉得说，我不管，他就在最后一话要交稿的时候，他直接把悟空给画长大，就直接交卷了。啊、那交卷之后呢，编辑就觉得靠腰，哎，没时间了，也只能就这样交出去了。所以就在悟空166话的时候，悟空长大了。
嗯，
然后在那之后呢，悟空跟比克打了非常多集，而且打了很久，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战斗，应该算是他人生之中最厉害的一个战斗，都画在里面。终于悟空拿到了冠军，获得了全地球第一名啦。那但是呢，鸟山明还是想要把七龙珠给完结。哎，编辑部说不行，哎，这是摇钱树，
摇钱树啊。
对啊，你想干嘛？哎，不要动，手放开，不要动哦。那这个时候呢，哇，鸟山明他真的是很不想，但是还是继续画了。地球最强，接下来要干嘛？宇宙最强。哎，这个时候七龙珠 Z 出来了，宇宙观再加上赛亚人的设定啊，而且他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刻画的又更深刻。你看那个谁，赛亚人王子贝吉塔，哇，他那个个性，他的尊严啊，
他的那个美人尖啊，
美人尖又特别的尖，
对，
而且他后续画的分镜又越来越好，
对，
你可以感觉得到悟空的快跟贝吉塔的慢。就是他去追他，他把你打在空中，他去冲过去追他，他还滞留在空中，
瞬间移动的那种感觉，
到他背后把他往下打下去一样。
对对对，从这个时候开始，好，七龙珠从这个时候到达了非常高的人气，有1989年的时候，超过80个国家播放过他的作品。
这个好像是第一部有越洋到欧洲美国的一个漫画，这样。
没错没错，对，好，在之后呢，哇，更厉害的来了。弗利沙篇，弗利沙出来了嘛？宇宙人弗利沙出来了。悟空这个时候要怎么打败他呢？他之后剧情已经是画得非常好了，全世界的人都很努力要打败弗利沙，打败那些小喽啰，打到谁死掉，谁又怎样了？
对，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角色出来，都在等着一个角色赶快长大，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魔王给干掉。
对，
哇，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第一代。第一次变超级赛亚人，人气爆表，全世界的人看到这个动画，哇靠 ，damn！ 他整个变金色头发，嘣，然后力量非常强嘛，直接秒杀弗利沙。嗯、
没错没错。
但是呢，他变成超级赛亚人之后，工作量要更大了。你说，当然了，因为他全世界都在看他的漫画嘛，他
理论上来讲，工作量应该不会变大，因为他已经省去了把头发涂黑的这个动作了、哦。
对对对对对。
哎、欸，对、啊，没错，
省事不少、欸。哎，
没错，他为什么要把头发画成金色的？就是因为他懒得涂黑。
哎呦，
对他觉得太麻烦了，我就把你变成金色，他就把头发变黄了，这样子。好，我把时间加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游戏要玩，我不想要爆雷，所以接下来呢，出来了人造人赛鲁，然后再来最终章魔人普乌。到最后呢，就是魔人普乌篇，也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我觉得最有鸟山明风格的一个篇章啦，因为所有人有恶搞又有趣
哦，对 对，
而且打斗镜头又不错，一直到最后大家也都知道了吧，这个应该不算爆雷嘛，魔人普乌他也变好人啦，
啊，真假的干，
对，那这个就蛮符合鸟山明他自己的个性，因为他就是乡下人嘛，他很淳朴。看到他就是抱着这些什么蔬菜水果这样开心的笑，哎、欸，这就是他这样子。好，那说真的，之后的 GT 之后的一些其他作品，因为鸟山明在这个之后就已经说到他已经不想再画了，
封笔。
对，后面出来的不管是七龙珠超、七龙珠 GT， 都是为了赚钱。对对对，他的徒弟出来画的。鸟山明就说到这边，他的作品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超越。
确实，确实。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想提是说，它影响到很多日后的漫画家。对啊，
没
错，
哇，怎么大叫成这样？
对啊，确实像刚刚提到的，尤其像尾田吧，我记得尾田就有讲过他的偶像就是，
对啊，
那个鸟山明嘛。
对，而且就是这样，他才会进 Jump 嘛。
哦，是因为这样吗？
对对对，他因为七龙珠，所以他才要进 Jump， 他死都要进 Jump。
所以其实蛮多漫画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有写一些追悼文的。
对，嗯，
对啊，像尾田荣一郎他就说，哦，你的离开太早了，心底的空洞太大了。只要想要没办法见到面，就觉得非常悲伤。
对，
然后鸟山明先生是我从小就非常向往的漫画家，他就有讲到一个故事，是他第一次被鸟山明喊到他名字的时候，他说：“哎、欸，这个是我朋友，这我朋友，这我朋友。”
哦，你说鸟山明就说尾田是他朋友这样？
对，他直接说：“哎、欸，这个是我朋友。”他那一次是跟这个岸本齐史，就是火影的作者嘛，一起去的，哦、所以他那天回去他就非常开心。然后他有说什么鸟山明就是其实算是向他展示了一个美梦啊，就是他一个人努力的创作这个漫画，从以前这种只有傻瓜会才看漫画的时代，然后到什么现在大人小孩都会尽情享受漫画的时代，他就像一个英雄不断的前进。
对了，以前漫画好像是小孩子看的东西，
其实以前小时候好像真的觉得就是小孩才会看漫画，但是我好像海贼王也是我高中才开始看嘛，
到现在我们都
好像就是一个转变，其实就像尾田讲的一样，
对、啊，
因为我们这一代都长大了，而且在老一辈的那些老头们，他们都讲说漫画是什么昂阿猪
哦，对对对，昂阿猪
娃娃书啦，
娃娃书、
哦、就觉得小朋友在看
的，因为是图画嘛，
对，没错、哦，
他就是很感谢鸟山老师留下他所创作的这个丰富的世界，然后发自内心希望他安息。嗯，那当然除了尾田之外，这个岸本齐史也有写一个追悼文，而且他写超多的，他写了一个千字的。
哇，
那你要念完吗？
不、哦、太多了，我讲几个重点好了。好，他就说他也是觉得事出很突然嘛，然后真的不知道应该讲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小学的时候就是看 IQ 博士，然后高年级的时候看龙珠、哦、然后一直以来就是鸟山老师的漫画陪他成长，
鸟山粉。
对啊，他说他的漫画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嗯，龙珠太有趣啦，然后在大学时期突然这个常年一直以来陪他的龙珠结束了，他突然有一种那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欸、然后不知道该拿什么来寻乐这样。嗯，可见龙珠哎、欸、就是七龙珠啦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
姓七名龙珠吗？
对对对对对，没有，是七龙，跟鸟山一样。
OK OK，
猪
对啊，然后他后面就有提到说，得知了鸟山老师的噩耗啊、嗯，其实比这个龙珠结束的时候还要有这个巨大的失落感袭击了我，这样子。
嗯，没错。
对啊，他说鸟山明先生，感谢您在这45年间带给我们这么多欢乐的作品。嗯，然后也真的辛苦您了，这样。好，那除了刚刚讲了两位漫画家之外，像勇者斗恶龙的
枯井
啊。枯井也是有写一些话嘛，反正他也是就是回忆鸟山明的逝去啦，他就觉得，因为现在勇者斗恶龙其实已经出到第12代了哦，那这个12代其实就因为随着鸟山明的逝去，他们合作的最后一款作品哦，那他也回忆说他当初就是在担任少年 Jump 的作家的时候跟鸟山明认识的嘛，嗯。对啊，然后他就邀请了他来画《勇者斗恶龙》的绘图，嗯，然后就这样子合作了37年，哇，
嗯，
对啊，
我们的节目有一个来宾嘛，乃兄嘛，
对
对，
为什么会提到他呢？是因为这一部作品，包括《勇者斗恶龙》还有《七龙珠》哦，到底对日本人影响有多大？
是是是，
像乃兄他从小他就看着他爸爸打电动，哦、他爸打电动就是打。
对对对，
勇者斗恶龙哦，因为家里穷嘛，全家就一台电视，就看着爸爸打、哎、他的妹妹跟他一直盯着电视看着爸爸打，也觉得很有趣。一直到现在、嗯、第12代的勇者斗恶龙，他每一代都会玩，因为他就是为了纪念他爸爸，
哇，
就想念他爸爸嘛。他现在所有、
哦、所以他爸爸是鸟山明，
他爸是鸟山没有啦，他爸爸在蛮久之前都去世了，嗯啊、哦，因为也是过劳，就是工作太累了这样子，
嗯哼，
他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勇者斗恶龙，他会继续玩。嗯，那他家里摆的全部都是七龙珠、嗯、连他家里挂的画也都是布马跟那个谁贝奇，是不是
那个七七、
啊、七七、
哦、七七
对的裸照，對對對、啊、不是裸照，就是比较清凉的照片这样子啦。嗯，对，那、
啊、
他真的是热爱到你知道他生日你应该送他什么， 就非常简单这样。
最爱就是七龙珠，
没错，我身边就有一位
睹物思人，
就被鸟山明给影响了这样。
那除了这几个跟他一起合作的漫画家或者是制作啊，有一位叫做野泽雅子的，不知道你们猜不猜出来他是谁？
野泽雅子好耳熟。
野泽雅子呢，他其实就是悟空的声优啦。
哇，哦，年纪也大哎、欸。
对啊，但其实有一个蛮酷的小知识，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悟空、悟饭还有悟天，其实都是他配音，
都是他一个人配的。
对
对对，他就说。脑海中一片空白，不想相信，也不想思考。即使如此，想起每次见面时鸟山先生说的“悟空就拜托你了”这句话，就能让我一直保有，我会一直陪伴悟空直至生命尽头的这份心。老师，请从天上守护着我们，愿您安息平静的踏上旅程。这样，
哎、欸，这个声优
鸡皮疙瘩哎，
对啊，这个声优他当时配音的时候一定很累，一直要
对啊呀。
一直叫這樣、
欸、我看我现在查到这个声优还有配 One Piece 海贼王的古雷娃
哦，是他配的哦，
对对对，
就是那个持股岛的那个
古雷娃，
那个老头
乔巴的
师傅啊，
对，
活了100多岁的一个老女人，
对对对
对。
那我再讲几个啦，蛮特别的，像是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宏啊，
哎、哇，
他也在他的 X 就是 Twitter 上面发文，他就放了一张图片，是七龙珠的主角悟空还有魔人普乌在打斗的一张图片。嗯，对，那然后他就写说：“致鸟山明及数以百万跟着他一起成长的粉丝们。”哇，马克宏的中文蛮好的
啊，他写中文？
没有啦，没有啦。觉得也特别提一个啊，就是。这个刚刚乃哥讲的成龙大哥，其实鸟山明曾经讲过，这个成龙是他的偶像嘛，他就说没有醉拳就没有七龙珠，
没有醉拳就没有七龙珠啊。
对啊，所以成龙也在他的微博留言啊，他就说
他留着
鸟山明先生，感谢你创造了那么多经典作品，他们会永远与世界同在，走好，
走好，
你可以讲说我犯了。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犯的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哎，我觉得我们节目有一个模仿那个特色出来了，上一集也是，
很屌，
对，被听众这个
厉害厉害
称赞，蛮好玩的，
对啊，厉害厉害，
有吗？有被称赞这个 是？
有
啊有啊，
有
啊
有 有好多、
哦，哎呦，那应该要抖那一下吧。
喉咙都坏了，
对啊，喉咙到现在还没好哎、欸。
买一些喉糖嘛，
大概是这样子啊。哎、欸，佑可是不是想要补充一下那个
对
真人？
对，我补一下，有一个
嘿，
就是有一个演员啦，加拿大演员，叫是贾斯汀·查德温啦、啊。但是他是谁不重要，我直接讲他 po 了一则在 Instagram 上，安息吧兄弟。很抱歉，我们把改编彻底搞砸了。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演《七龙珠》全新进化的那个主角
啊，他就是悟空吗？
他就是悟空。
欸這個、
我看他也没接过别的戏吧？对，安息吧兄弟，我们很抱歉，我们把改编彻底搞砸了。
这个留言蛮好玩的。
对啊，
对啊，
你也知道啊，啊还敢讲、啊？
但是龟仙人是周润发，对不对？
对啊，
周润发不敢说话，
很小。
你看周润发把他的财产都捐出去了，一直捐啊。
好啊，那应该是说大家也知道鸟山明的个性，就是我记得他在那个普悟片的时候，他死掉嘛，就他只有回到地球，好像24小时可以参加比赛，就要回去，回去天堂了。然后他好像是跟大家道别说，大家拜拜啦，等你们死后我们就可以再见了，这样。就是他还是用很。很喜剧的方式在讲那个离别了，所以，我们节目当然也就希望最后有一 part 是有趣、幽默、好笑的，对啊，
对，
比较像是鸟山明会想到的风格，
对啊，所以其实我刚讲的这些人物啊，或者是一些名人的追悼啊，
对，
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追悼，没有，我把它留在最后了，
我早说嘛，
是一个 podcaster，、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奶奶说 EP 二十二，奶奶教你唱《七龙珠》主题曲。
没错，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啊，
预测个屁呀、啊！ 好啦，我们今天还是做一个小测验啦，就实题、欸、
沒，
因为前面大家好像都很屌嘛，对鸟山明对七龙珠都很熟，
对啊，
那现在就是要来打脸你们啦，看看你们到底真的是不是对鸟山明很熟，不然前面讲的头头是道、
哎、
对不对，
是不是？来来来来，
我们马上来第一题，
来来来来，
我今天好熟哦今天的那个考试是第一集漫画到42集，就是那个普物篇结束，不会有什么 GT 跟超的，这样剧情大概是
OK OK
落在这里。 好，第一题，下面哪一位反派最后没有洗白变成盟友？简单的
是
A 比克， B 达尔， C 17号， D 天津犯
啊。
一题是
没有西鲁啊，
没有
啊 OK，
那哪个先嘛？
好，来，没有洗白是不是？
对
对，
好，来，我认为是没有洗白。
我认为是达尔，这里有需要
十七号天津犯，
我觉得怪怪的。好，我认为是四天津犯
啊。那哪一只呢？
我的答案是三十七号。
对，答案是十七号。
Yeah，
因为洗白是十八号，
十八号啦。
天津犯有当过坏人是不是？
啊，有啊。
一开始、
哦、是吗？我想说是这是不是陷阱？他又没当过坏人，什么好洗白？
有啊，他是陶白白的学生啊。
哦，
对对对对对。
不是啊，不是、啊，他是鹤仙人的学生，陶白白的学弟啊。对。好，第二题，下面哪一位不是赛亚人？
对，
好，四个选项哦 ：A. 巴达克 ，B.
巴达克
拉蒂兹 ，C. 纳霸 ，D. 维戴尔。
哇靠！
等一下，太难了吧？
太难了吧？
A 巴达克 ，B 拉蒂兹 ，C 纳霸 ，D 维戴尔。下面哪一位不是赛亚人？我都原创的哦。
OK，
这个题目都是原创的哦。好吧，那换哪一只先吧？
那我答案是 D 维戴尔。Yeah，
哪一个呢？
我也觉得是 D 维戴尔。
好吧，那就是两位都得分了。
Yeah， 可是
你不知道前面三个是谁，对不对？好，巴达克是
巴达克，我好像听过。没有，我刚其实本来想要问奶哥说，这三个名字是不是都是蔬菜的谐音？
哦，
对
对对对，这个内行的人。
哎呦，
赛亚人的名字，對對對，只要他是赛亚人，他不是从地球长大的话，通常都是蔬菜的谐音。
嗯，
取名逻辑是这样的。好，
是是是，
巴达克他是那个悟空的爸爸
哦。
哦哦，真的啊？
对对对对，拉蒂兹是悟空的哥哥
哦。
那这个纳霸是那个达尔的伙伴，那个光头啊。
哦，
今天很细啊。对啊，
真的很细。
大家现在奶哥十分，奶子二十分，
yeah， 为什么突然变成这种节目？
对啊。好，第三题，下面哪一位没有拿过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冠军？没有拿过，
是是是，没有哦。
A 撒旦 ，B 龟仙人 ，C 孙悟天 ，D 天津犯。
啊？
嗯，
太难了吧？
没有拿过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冠军。
OK，
好 ，A 是撒旦 ，B 是龟仙人 ，C 是孙悟饭。第一是天津犯
啊，三刚不是孙悟天吗？
对啊，
说什么？
你刚刚说悟天啊？
对啊，悟天，悟天，悟天，悟天 ，C 悟天，对，
好，悟天哈，不是悟饭哈，
不是，不是，不是，
我认为应该是悟天啦。
我也觉得是悟天。
那两位都答对啦
，Yes， 悟天应该是跟特兰克斯有假扮那个，他们两个
大人
装成一个人嘛？
对，装成成人组。
对对对对对，
那孙悟天有拿过少年组的亚军，因为赢的是特兰克斯、
哦、
少年
组。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他就不服气嘛，你怎么偷变那个赛亚人，这样超级赛亚
人。特兰克斯大
一岁。那这个龟仙人的话是他扮成成龙啊，
很早期的时候，
对，很早期的时候拿过了。然后天津犯是第22届的时候，那当时
搞第22届都讲得出来，
当时冠军是天津犯嘛，啊亚军就是孙悟空，这样他打输他
啊，真假的？
因为悟空第一次拿，乃哥刚刚前面有讲的是打败比克那次是他第一次冠军，
对，
啊前面小时候都没拿过， 对，那撒旦不用讲了，撒旦在他们
撒旦就是英雄，
赛亚人都没参加的时候，他就有拿到。
欸、所以他是真的能打就对了，真的有比过，然后打到第一名。
撒旦是
他都是运气吧，
但是比一般地球人强啦。
有一集是不知道谁打到最后，然后就让他赢的。
十八号那个、啊、威胁他，给他多少钱，他就让他赢。
哦，对对对，
欸，我很熟啦，真的。
好。
好，那现在哪一个二十、
欸？我目前可是全队、欸，
奶子三十的全队，
厉害。
第四题啊，这个在本片之中啊 ，GT 不算，超也不算啊，就是克林死了几次？嗯，答案就是一二三四这样。题目是一二三四，
干
克林死了几次？
克林死了几次哦？嗯，好，我觉得不是一次就是两次。
哎呦，好，那奶哥认为是三次。
你觉得三次？
我认为是三次。
你觉得那么多？那我猜两次好了。
好，
他死很多次。
这题的话，
真的吗？
奶哥答对了。
耶、yeah ！
哇，哪三次啊？
第一次是被比克大魔王杀死。
对。
小时候，克林就死一次了。那为什么第二次被佛利沙杀死？为什么悟空会这么气？是因为以前的七龙珠的那个神龙只能复活一次。所以你死第二次你就掰了，
对对
对，
所以他才那么生气。嗯，对对对。但后来他们又，反正就是又改一改，然后那个龙珠又变很强，可以复活了。对。那第三次就是被普乌杀死，刚刚讲变成巧克力吃掉了。
对。
但也最后也
巧克力吃掉，他那个有死吗？他不是在体内吗？
算死了、
还是死了？
不算吧，他不是把他拉出来，他就变回人了吗？
他好像是死的、欸，
是吗？
没有，不管怎么样，后来地球也爆炸了。
哦，对，我以为的是，對對對對，我以为是這一
種、啊、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地球爆炸，
对，应该是这一个吧？
对
对
对，
對啊、
应该是这里，应该是，所以是三次啊。
对，
那奶哥三十，奶子三十。
哎呦，奶哥不错、哦，
是不是？
好了，第五题啊，这个也是跟名字有關。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奶哥刚刚在那边自己在那边算一次，两次，你真的知道有哪几次吗？还是你是猜的？
我是真的知道啊，不过没有那么精确，我只知道两次是一定有的，但肯定还有一次，
因为佛利沙那次就、他就生气啊，
对啊，那
个
是最经典的、啊，对啊，
okay,
我想的是，
okay, okay.
我想的是魔人普乌那个算不算？
哦、大家都很屌啊。
好，
第五题啦，天神呢、啊？隔壁的那个仆人叫什么？
好、哦，嗯哼，
好 ，A， 凯里神，
凯里神
B,
，OK，
波波。
OK，
雅奇洛贝，
雅奇洛贝。
第一，乌帕，
乌帕。OK，
好，
你说的是哪一个天神？
就是天神，只有一个天神。
對没有吧？有后来有换啊？
后来有换。哦，
你看，你被我考倒了吧？
懂，最原本的天神就是
长得跟
比克一样的天神， okay, okay, okay. 这样可以了。
Got it.
没有，不管有没有换，那个随从都同一个啦。
啊，没变吗？
没变。
OK.
想套我话。
好，
我要再讲一次吗？
再讲一次。
A 是凯里神嘛 ？B 是波波、，C 是雅奇洛贝，那 D 是乌帕。
好 ，OK. 好，那我先猜好了。
好，
我认为是波波。
OK。
哎呦，
叶子妹的小名啦。
Okay.那我的答案就是波波波波波波波波啦。
那两位都得分了。那这个凯里神
是黑色那一位啊？
对，黑色。凯里神是猫、啊。
凯里神是最近期的那个坏人吧？
不是
很强的那个。
凯里神是那个，神殿下面不是也有一个神吗？然后是猫啦，你知道吗？
他很强啊，
拿着拐杖有仙洞那个，仙洞、那
個，对，
他叫凯里神，
他是不是就是悟空会头发变蓝色的那
不是
那个系列的坏人、啊？
不是超的，不是超，是以前的
啊、哦，不
是
超，是
最早以前
哦，
悟空不是爬上一个塔，一直爬，就是找他，找一个猫神，
哦，想起来，
对，雅奇洛贝就是他隔壁的胖子啊。长头发一个胖子，然后拿武士刀的，那戏份很少。哇、好，那更扯的是这个乌帕，乌帕是这个在这个塔凯里塔的下面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的那个小孩叫乌帕。
我以为你讲的是那个萨尔达里面的。
哦，对，也有一个乌帕，不是。那波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漫画出版的时候， 他们因为怕影射这是黑人，
黑人，
所以就把他的嘴唇修掉了。所以美国版的应该嘴唇长得跟日版的不太一样。
哦，是吗？
我没有查过啦，我在查到再放 IG。
欸，可是我前天看到一个报道，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是这个波波啊，他好像跟日本不知道哪个古代的神是，哦，就是一样的画
法。哦，有有有有，
一样是胖胖的，那黑黑的，
大黑什么？大黑舵还是什
么？他的工作好像也是跟他一样。
哦，真的，
哦，好像是这样子。
是印度神嘛，印度的神。
对，不是很了解啦，这个可能要去查一下。但是真的有一幅画是长得跟波波一模一样。
好像不是没有嘴唇，是
变蓝色的。
对，变蓝色的。
好，那现在奶哥40分，奶子40分。
Yes。
第六题也开始有点难了。第六题，达尔第一次想夺取七龙珠的时候，他想要许的愿望是什么？
达尔
哦，
好，
对，达尔第一次想要许的愿望 ：A. 征服地球 ；B. 成为宇宙最强 ；C. 成为超级赛亚人 ；D. 长生不老。
哇，
第一次哦，矮子达尔，
那应该是长高吧？
没有，
哦，
他有在长高啊？
有吗？然后在长高，
你就看一开始
头发是不是
一开始？不是也没有，就有变高一点，是不？
哪有，真的假的？
真的啊！你去看漫画，他一开始超矮，
笑死！他都可以生两个小孩了，还能长高啊？
好 ，A 征服地球 ，B 成为宇宙最强 ，C 成为超级赛亚人 ，D 长生不老。
好，
这个很奶奶说哎。
OK， 好，那我
那我先好了。
好，奶子先。
好，那你先，你先。
你先说吧，你先说
吧。你先请，
你
先
请。好，我先说了。
OK， 好，啊，靠北啊。
好了，
好，你先啊。
达尔他想要长生不老。
哎呦，
没有，
我觉得的是二变成宇宙最强。
哦，
他一直在追求这件事啊，尤其他遇到悟空之后，他就很不爽嘛，对不对？
所以现在奶哥50分，
哎呀，
40分，
yeah.
所以他第一次还没有遇到悟空，是不是？
对，他要去地球，就是，而且他其实不太会用七龙珠让自己变强啦，
是，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最强了，还有什么要许最强？
没有啊，
要么是修炼啦，他不会那个
修炼爱情的悲，
我知道，
没这么悲欢了，就是他是要靠自己变强啊，
啊，没错没错，
好啦。
而且征服地球有什么好征服的？
没有啊，如果他变宇宙最强，他就可以征服地球啦，
啊，
所以我本来想说，第一个选项一定不会死。我的意思说，他当初要变成超级赛亚人4的时候，他不也是靠一个机器把自己变成猿猴吗？
对啊，你知道问题就是那是 GT 啊。
啊，原来如此啊。
对啊，好，第七题啦，最后4题，克林手上拿的人造人自爆遥控器。需要近距离多近才能启动 ？A 十米 ，B 20米 ，C 100米 ，D 200米。那一米就是一公尺了，对
对。
克林手上拿的人造人自爆遥控器，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呢，
应该知道吧？
赛鲁那个时候，因为要找17、18号吸收嘛。一吸收，它就会变成很强的怪物。那它是不是先吸收17号？
没错，
它18号就躲起来了。哦，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克林有用这个装置把这个18号炸掉的话，
对，
那赛卢就不可能变超强，这样，
对，
赛卢就不会变最强。所以他就去执行这个任务，但是要靠近他到多近，他才能按这样。
哇靠！那答案很明显啊，
十
不是十就是二十，
一百、两百。
对对，100、200都还有5、6秒的机会可以去追你。
但是你要想哦，10公尺的话，它爆炸不会波及到你吗？
哦，有可能哦。嗯，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20，
也有一点缓冲，是不是？
对啊。
哎，欸，他是地球最强，还怕这点火光吗？
他算地球最强吗？
他是号称地球最强的地球人啊。啊，地球人也没几个啊。哦，
千
金饭啊，撒旦啊。
好，那我会更冒险一点，我认为是10公尺，我可以再更近一点。哎，我是地球最强，
再靠近一点点。
对，没错。
其实我也觉得20这个数字很奇怪，但是10很不合理。
十公尺啊！你现在想象一下，你面前十公尺的标的是哪里？它爆炸会波及到你。
十公尺，等一下，它只是一个昂阿猪而已，昂阿猪啊！
人造人炸弹按下去又不是核弹爆炸，是要离多远？
好，你的手榴弹十。
OK OK， 好，那我选20。
欸等一下，
好贼啊，日本人！
哎、欸，你在想怎样？
所以你真的要20吗？
我要10啦。
哦，好好，那我也10吧。
OK，
好，恭喜两位都答对
，Yes，
十公尺了。
好险，答案不是200。
奶哥60分，奶子50分，奶哥及格耶、欸！
耶、yeah, ，终于及格喽！
后面越来越难了、啊，我相信有机会超越的。
我应该可以及格吧？
一定没问题。
再对一题，
下面哪一个招式啊？在这个七龙珠的作品里面，就是我们看漫画的画面里面，只有一个人使用过这个招式。
嗯、OK，
这样听得懂啊
？Fly, fly, fly, fly.
OK, A 太阳拳。
哎呦。
B 龟派气功。
哎呦。
C 界王拳。
哎呦。
D 魔光闪。
啊啊！没有元气弹吗？我靠！我一直在等你的元气弹呢。
A 太阳拳 ，B 龟派气功，
我有答案。
C 界王拳 ，D 魔光闪，奶子先吧。
我觉得是 D 魔光闪。
哎呀，
没错，我也认为是魔光闪 D。
那这题两位都答错了。
哎，
界王拳
难道是界王拳吗？
用过，对，
悟空，
悟空。
那啊，我刚刚就是
不会用吗？
对啊，我以为界王会用，我才选 D 的、欸。
没有在漫画中用过。
哦，是哦。
对，我刚才前面讲
没有，你应该是没有看到那一话。
你有看到、哦？他一个妈一个那个金龟子，还是一个那个蟑螂，怎么用？
哎、欸，魔光闪是谁的
？OK， 魔光闪是
比克吧？
比克跟孙悟饭。
哦啊，对啦，
比
克是他师傅哦。
龟派气功人人都会，
那个叫魔光闪哦，不是叫什么？對對對什么不是有没有另外一个名字啊？
哦、对不起，我讲错，魔闪光，
什么魔贯光沙炮？
对
对
对，
但不
是,
是不是那招，不一样
哦。Oh.
魔闪光是两只手先放在额头，然后再往前推出去这样。
两只手放额头是反着的，对不对？欸、手背是
对
对
对，
对着大家的
手背对着额头啦。
然、啊、后你说把手放在头后面这样子、哦，
额头
叶大雄平常睡觉的那样子，
不是
不是
不是，
你使不出来的，算了。A 太阳拳不用说嘛，大家都会。
太阳拳，天津饭也用过
啊，
悟空也用过。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陷阱啊，赛鲁几乎每一招都用过，然后
他就没用过
界王拳，没有。对对 对，
有啦，你们应该是没看到那一话，
又没看。你买哪一版的、啊？好，现在奶哥60分，奶子50分。第剩两题啊、
哦，这题有水准哎、欸，
下一题 也有点水准了、啊，就是也是角色题。下面哪一位不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 uh-huh. 或者你要说地球生物啦、
啊、
这样，下面哪一个不是地球生、
okay.
？A. 巴布 ，B. 饺子 ，C. 普洱 ，D. 乌龙。
普洱是谁？
普洱是
普洱是谁？可以说吗？
普洱是谁？可以说吗？不可以。
不是地球人。
对，我们这就是考角色了。
那我就猜普洱好了。
哎、欸，
再一次
好，那我猜是饺子。
好、okay ，
生龙饺子。
那一个一个讲啦。第一乌龙是猪嘛？它是地球人，對这没问题。
乌马猪曼。
对，然后C 普洱是谁呢？普洱是那个天津饭旁边的那个猫啊。
哦、
欸，
它是外星猫、啊，
饮茶旁边的猫啦。
外星猫啊？
不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是外星猫？
地球猫啦。
哎、欸，那一话你们没看吗？他是从外星来的、
啊。那 B
藏在扉页，藏在扉页。鸟山明老师最喜欢在每个扉页会画一个东西。
明明就尾田。B 饺子的话就是天津饭旁边那个僵尸啊，那个白
对啊
白，
他不是地球人啊，
他也是
也是在扉页看到的吗？
对啊，你没看过那一话而已。
答案是 A 啦，巴布。
巴布
是
吗？
谁呢？是这个界王啊，北界王的那个宠物猩猩叫巴布。
哦，地球猩猩嘛、
不是不是，
他是地球
的
啦，
天堂，他不是地球的，
他是被征召的，被征召的。
我刚刚想法是，饺子他白成这个样子，看起来超像外星人呐、
啊。哦，也是。
对啊，
可是这里面没有一个像人啊。
对，
猩猩啊， 白色的人啊，然后猫啊、猪啊，对。
好好好，
最后一题，那奶哥最后一题要不要二十分？
我现在是超越是，
对啊，你现在60嘛，啊奶子，
我可以选择不要吗？
这样你不会怕到了？
好了，来了，可以可以可以，
最后一题20分哈。
好，
下面一直到普屋篇结束了，哪一位的年纪最大？
哦，哇，普屋篇结束，
对啊，这个奶子最擅长的嘛，年纪。
哎、欸，他死掉又复活，那年纪怎么算、啊？
等一下我再解释好了。
OK，
我先讲角色 ：A. 撒旦 ，B. 孙悟空 ，C. 达尔 ，D. 比克。那好，我不要讲好了，不要讲了。
好，
好，我讲，我讲，
你怎么看？
可以讲啊，可以讲。年纪的话是这样、啊，死掉就停，复活就继续算。
哦、
okay ，对，
好，
这样懂了。
就像萨诺斯把人家那个消失5年这样，
对对对，那他的岁数就会减二嘛。
那乃子，你认为你应该怎么算呢？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就对了。
喝车不开酒，
对，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
撒旦、孙悟空、达尔跟比克，
撒旦跟孙悟空是亲家。所以他们基本上年纪应该不会差太远，对不对？
这样说也是有点道理啊。
达尔的小孩子大，哎，不对不对，悟饭比特兰克斯大，达尔可能再小一点。
他比克都已经老到绿了，
比克应该最老吧？我记得比克很老哎。其实前面我只是故意讲的，我本来就觉得应该比克吧，他年纪最大吧？
这题二十分。我给一个陷阱，我给一个
提示。你说到，
龟仙人354岁
啊？
啊，这也不是什么提示、啊，小知识。
可是因为其实普乌打完，后来那个撒旦的头发有点秃了。
对对对对对。
啊，达尔是一直有达尔秃。
这一题
我觉得是比克，比克根本没头发。
OK，
好，
尊重你的答案。那
OK， 好，那我认为是。我认为是撒旦。
OK，
哎呦，我跟你讲，这一题不是撒旦就是比克。
那我一个一个公布了。
Okay.
好，
撒旦先生48岁，
48岁，
哎呦，48岁。
孙悟空47岁，
哎呀，
那他刚出场
是亲家，
刚出场是12岁了，那一直一路演到47岁。
是是是是是。
达尔呢，52岁。
哎呀，达尔这么老。
你们可以想一下那个悟空。还在婴儿的时候，达尔是大人，哎、欸，不是，达尔是小学、哦、这样，对吧？
哇，达尔算是老来得子、欸，
对对对对。然后呢，比克呢，31岁
啊？屁啦！
为什么呢？比克大魔王生下比克，
哦哦，
所以比克一登场的时候，在那个跟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时候，他是3岁。
哦、oh, ，
对，
他不是一颗蛋吗？
我以为你就是在问比克大魔王啦。
哦，不是，
想不到你没有讲清楚。
达尔51岁，然后悟空还有陷阱呢、啊。悟空死掉2次嘛，一次是1年，另一次是7年。
对，哦，所以他要再减8岁，是不是？
没有，还在加，
还是说
还要加回去的话？哦、因为
他实际上应该是
54、
55岁。
不对啊，这样算也不对啊。
47+8是55好吗？
对啊，可是达尔应该比较大。好，
所以你这题有问题啊！
这段剪掉，
这题有问题，这不能剪，这题我要算分。
恭喜
我们两个没答对
了，
哇，好强哦！
对啊，
yeah.
对啊，
我是七龙珠主播人力鱼。
为什么七龙珠主播？简单，对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有讲，我有找到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鸟山明的去世啦，我们最后把它讲。
是是是，你现在是在双关语吗？因为他真的去世
了，
很地狱。欸，我这边先补充一下，鸟山明他真的很喜欢在片头就直接爆你雷。
怎么说？
就是他有一篇他的这个片头，他不是都会出现一个例如说像背景是云，然后或者是天空，然后上面写字吗？
对
对，那篇叫做《我的爸爸是贝基塔》。迷之少年，
哦，特兰克斯出来啊？
对啊，你一讲出来是谁，全世界都知道。干去，迷之少年啊，你爸是谁？一看就知道
很不会下标哎、欸，他的爸爸竟然是这样子，多会下标、啊、
他有非常，
他很想睡觉，
一开始就不想。不想，
他就很想睡觉了，你还要逼他，
很屌，对啊，那动画，动画，
动画的时候啦，没错。
好，我讲一个，就是刚刚前面的奶子有讲到很多漫画作者都是看他的漫画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對。
那其中有一个作品叫《银魂》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银魂》就很爱恶搞，
知道知道知道。
那《银魂》我是没看，但是我知道里面有很多就是算是抄袭，但是他们是同公司，所以算致敬。就是他会变成七龙珠、嗯、变成赛亚人的一些梗这样。那鸟山明有一次就讲啊，抛文说我的女儿是银魂的超级粉丝，还买了一大堆周边但是对他父亲的漫画却一点兴趣都没有，只喜欢看银魂的他某一天罕见的拿着七龙珠在看，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嘞，结果他说哦，我只是想看看银魂里面七龙珠的梗的出处在哪里而已。
太卡了。
然后这个鸟山明说：“谢谢空之老师，谢谢你了。”点点点点点，就谢谢《银魂》的作者啊，你让我女儿终于看了我的《七龙珠》。对啊，小趣事。
会不会以后我女儿完全不会听我的 podcast？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对，除非她的偶像可能那个以后韩团，然后再听奶奶说，我们才有点机会。
没错。
对啊。哦，我再讲一个，就是。鸟山明其实虽然我们前面一些他的追悼文啊或什么都觉得说他很认真或什么，但其实他算是一个很懒的人，就是在漫画圈大家其实都知道，刚刚前面有讲
脱稿啊那些的，
脱稿倒还好啦，因为大家都会脱稿，但他比较严重是比如说超级赛亚人刚刚有讲为什么会变成设计成黄发，就是因为鸟山明不想要上色嘛，就是不想要涂黑，因为涂黑那时候很麻烦。那除了这个以外啦，还有一个就是说佛利莎变身有好几段，对不对？好像一开始是矮子嘛，然后后来又变大，后来又变一个异形的，第三段是异形，然后第四段才是那个全白的，就是大家
光头
这个形象。原因其实是因为第三段太难画了，就是那个
异形
形态太难画了，所以他后来就把它改成是那个全身白哦，简单
圆圆的。所以对他来说最好画的可能是克林哦，
对。
克林跟龟仙人
对，还有比克画两根就好了。对啊，他再来就是你刚才讲他最喜欢嘛，他最讨厌，他很想要赶快把他结束掉，就是赛鲁
哦，赛鲁真的很
身上有很多斑点这样。
对啊，
对，所以他在赛鲁片的时候也是一直想要跟主编说，我们就把它完结了，好吧，完结了，后来就没有完结。
那他还搞死自己干嘛？那赛鲁不是还生出
一堆小
赛鲁，还是
对对对
对,
對,
對，那不是搞死自己的吗？
对啊，没有啦。其实我觉得长大以后来看七龙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他感觉他都想收了，但是后来好像又被加戏这种感觉。
对
啊、对啊，没办法，从悟空死了，他就想要收了，结果后来悟空又复活。
各个动画里面这边呀，然后拉很长的时间，其实都是编辑部正在跟鸟山明讨论说，哎、欸，快点快点继续画啦，拜托啦。
你说就像那个白痴作文，然后把凑500字那种感觉。
对对，硬凑这样子。哎、欸，你是再把它拉长，拉长30分钟，我先跟他沟通一下这样子。
对啊，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鸟山明了，
真的。
一想到鸟山明他离开，我第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嘛，悟空离开的，在神龙身上，然后背上有个翅膀，
哦、
跟大家说拜拜，这样转、
哦、
头跟大家找
真的
敬礼，这样子，
对，
真的是很经典。
因为我在找一些追悼文嘛，然后这些新闻报道都会放鸟山明年轻的照片啊，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他长得好像九 man 哦，
真的真的，
对啊，
好像
很惊讶的感觉，
对啊。
OK， 那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好奶师坏奶师啦。
Damn！
那我先来讲一个坏奶师。今天呢、哎、是我们的3月13号，星期三哦。
对，
我女儿的预产期呢是3月21号。原本我一直都希望我女儿的生日跟我同一天。
对
对，
但今天我只剩下一天的机会了。
你只是想要我们跟你说生日快乐吧？
不是不是不是、欸，其实说真的，今年要生小孩，我根本压根忘记我自己生日。我因为更重要的是小朋友嘛，所以，该怎么讲？对我来说是坏奶事啊，因为我老婆跟我说，应该不太可能在3月14日就生，因为现在完全没有感觉。
哦，
你不觉得我比你还紧张吗？
啊，对啊，你一天到晚
在
催，
对啊，
我每两天就问说你老婆生了没？你老婆要生了没？
我在群组看的都快烦死了。 我说看又在问，干嘛一直逼人家？
而且重点是这个，我又没办法回你啊。什么时候生？
我也不知道
对，
什么时候可以生？
而且他的问法都是：你老婆今天看起来要生的迹象吗？干谁知道啊？
真的啊，
对啊，
连我都不知道、欸。
影响到节目嘛？对啊。
他去看医生，目前的状态好像是跟他说开了两三公分了吧？在上个礼拜就已经跟他说开两三公分，一直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很稳定这样子。
你好像前面几天都说哦还好还好，然后你最后一次回我好像是。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回答，
我已经没办法在，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可以在那个
逼我
阻止我问你，
而且重点是最北南的听众们也都知道，我非常希望可以跟我的小朋友同一天生日嘛。
对啊，
大道无在三月十二号的时候开始提醒我说，哎，开始要内射喽，
提醒个屁呀，
提醒屁呀。
哎、欸、其实啦，你要看远一点的，你就准备在五月十四的时候内射就好。
哦，五月十四，就下一批是不是？
对对对，
为了下一
批
准备，对不对？
真的，
对啊，看远一点。
做完月子没多久，马上就要他再生一个。
五月十四啊，对，可以。
好了，没有，也没有什么坏歹事啊，我就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在三月十四这样子啦。好啦、
啊、恭喜恭喜。
还没出生呢，应该这礼拜啦。好
，OK 的，
下一位啦。
好啊，那我讲一下，我上礼拜六跟我小学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一起吃饭、啊、就因为是小学一年级就认识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认识了32年。
哇，
对，然后就在他们家对面吃饭，然后吃完还去他们家坐坐。哇，进到他们家就是整个那个回忆上心头啊，真的是小时候都在那边玩，这个缘分啊真的是非常难得。
对，一起看七龙珠漫画。
原本都有联络吗？
原本就没有很长啦，就是偶尔非常偶尔会聊一下。对，那天刚好也有聊一下鸟山明啦、对啊，那
已经硬加了吧？
没有没有，真的真的，就那天有提到鸟山明，
啊、
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三月九号嘛，那鸟山明新闻是三月八号，对啊，
是。
然后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很常在联络啦，但是有一天我们就是在路上不小心巧遇了，
哎、
巧遇之后就说，哎、那我一起吃个饭吧，然后就约了另外的一个好朋友，还有我这个同学的弟弟，因为以前我们四个就是都会一起玩，
四搭二人，
对，四搭二人。那到底我们四个谁的年纪最大呢？
来，
年纪调查局、
啊。对啊，那就只觉得是还蛮感动的。
哎、欸，说到这个，我们同学会大概小学同学会已经说半年要办了，很难办起来这种东西。现在
真的很难的、欸，而且
你不觉得吗？
我跟你大学同学嘛，我们连大学同学完全都没有哎、欸，没有办过哎、欸。大家感情
很想看看那些
宅男，很想看以前那些宅男，尤其是一位叫做高嘉泽的，他长得也有点像鸟山明哦。
你会逼掉吗？
我不会逼掉，有什么好逼的？
哦、我们在节目上呼喊他，我们很常拿他做梗。
没错，高嘉泽，
小心点啊，高嘉泽。没有，我们都会幻想说，说不定以前就是我们觉得很宅的啦，或者是。不太打扮的会不会过十几年以后
变超帅？
变超帅。
其实有蛮多我们同学都变得不一样了、欸，例如说皮肤很差的，突然变得皮肤很好，
光滑这样。
对，光滑，奶又大，然后变得很漂亮这样子。
太明显。
以前的宅男就是穿上西装哦，然后把眼镜拿掉，戴上隐形眼镜。哎呦，周润发哎、欸，
没有这个人。
周润发，
周润发呀、
啊。我只是觉得说，社群出来之后，反而就比较不会想办了
啊。
总觉得说，你平常也会看到他的消息，好像就不需要，就不太会办了。所以我办起来，我觉得像奶子这样蛮难的，
没错、
哦，可能要真的很好，
感动，
可能要真的很好，不然你都不知道他会拉你保险或做什么的，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今天呢，就来夸颂啦。
好啊
，OK，
期待
夸赞一首歌啦。对，那。夸颂今天我想聊一下，我自己啊，就最喜欢的一个曲风，基本上也是我现在乐团在玩的曲风，叫做 post hardcore。哇，真难念，我英文不好。那其实你只要看到有这个 post 什么什么的 post punk 啊 ，post rock 啊，后摇滚这个后 hardcore 的话，意思就是说已经有一个 hardcore 了，可是他要做了更不一样的举动。
哎、
那这个 post hardcore 跟 hardcore 差在哪里呢？如果通俗的讲啊 ，post hardcore 会有结合一些电子的元素，他想办法让这个 hardcore 听起来更潮一点。
哇靠！
通常 hardcore 啦，就是节奏很快，然后嘶吼啊、发泄， Postarco 也一样有，但是他更注重在这种内心深处慢慢铺陈的，就是更情绪化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几年他会更注重副歌主唱的这个旋律要很抓耳啊，很有旋律性，通常就是想要让这个 hardcore 听起来更潮一点，所以会听起来主流接受度高一点，但是偶尔又会吼个一下，
是是是，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最具代表的乐团通常就是像英国的 Bring Me The Horizon 或者是这个 One OK Rock， 可是这个2015年之前的 One OK Rock 这种曲风。那我们今天来听的这首歌叫做浮梦，浮梦的一首歌叫做自由灵魂。没想过这么累人，想的不一样就被定罪了，这么多这么烦人，快被自己的思绪给淹没了。我想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脑中浮现的浮现的跳蚤，越来越趋近巨大的黑洞，被吸进去了。是梦是梦，什么都是真的，是对是错全都不重要了，在这里就可以不顾虑了，合上眼我就是自由灵魂。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啊？为什么会
他？他里面不是有歌词唱"不知道，不知道"吗？
不知道，不知道，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主要是浮梦是一个蛮新的年轻乐团了，他2024年3月才改名叫做浮梦，他原本叫 Formosa， 那 Formosa 改名成浮梦，就是可能是 Formosa 真的不好拼吧。我也不是很知道，我觉得他们在玩这块里面啊，更注重怎么样把自己的潮流金属啊，或者哈扣这种东西推向主流市场，就是他还是会把它做得比较流行一点。所以大家如果要先接触这个曲风的话，我觉得听他们是不错的。然后那个主唱本身自己是玩 R&B 的，他也有个人的，
对，
只是说他在组团的时候就会比较宣泄他这个暴力这一面，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蛮酷的、啊，这个团推荐给大家。
Okay.
所以我最近啦，就是都会想说多介绍一些台湾的独立乐团，让大家多听一下。
OK，
有空也可以去看看 Life。
独立乐团都靠佑可啦，
哎呦，我全靠他，
我全靠你了。
我还没上车，
我姓阿信啊，
我姓佑可、啊欸
欸。说到这个，有粉丝敲碗说想要看你们的那个模仿大赛，一整集都在模仿，这个有搞头吗？做得到吗？
肯定要练习。
同
一
个人吗？还是要？
我只能当裁判了。
你也可以吧，
我很少啊，
就是要有落差、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不要常出现，或者是他擅长的，有可能给他一个零的，他没模仿过的。
哎、哦哦欸，对耶，
你可以挑战看看。
哦、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
互相指定。哎、欸，对对对，用 IG 来投票，
收集
就是练习。
然后我们用抢的，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你先告诉我们答案，我们还可以去练习。那练习不成功，其实也是一个梗，
也蛮好笑的。
对啊，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
你知道什么？
我们就推几个角色嘛，然后让大家投票。然后比如说票选第一名的就乃哥来模仿，票选第二名就我来模仿，第三名是佑可这样子。
没有，就每个人、每个人都模仿一次嘛，就知道功力啦。
哎呦，哦、说的也是啊、哦，
是不是？
哦，你就同一个角色、
啊。对啊，黄立行，
哇，
三个人一起模仿看看，
这么残酷、
啊。对啊，太残酷了吧？
就兵败如山倒。
哎、欸，我想补充一个。我昨天跟我老婆看《周楚除三害》，
哎呦、
哦，
我上礼拜也看，礼、
哦、
拜天好看，
好
看，真的
好看哦！天哪、啊，
真的推推推
是真的是应该得奖，好好看哦！
哎、欸，我觉得它剧情没有到你可以完全猜得到，所以还不错。
没错、
哦，
然后像我老婆她没有看过台湾电影，
第一次，
对，因为 Netflix 它有日文字幕嘛，她可以了解一下里面的剧情。他没有看过台湾电影、嗯，他没有想到说，原来台湾电影是这么的，就没有这么夸张，没有这么夸大，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你会在、
哦、日本比较夸张的意思吗？
不是，可能他认为可能像中国那种，你要搞什么大排场啊，
哦、
什么车子跑车乱撞乱飞啊、
哦，
没有，台湾就是安安静静的，但是在后面会给你留下很重的一个余韵，这样子。
那我们趁着这一集没有 KJ 嘛，来问一下，你觉得王静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王靖在被绑住的那一个，
哎呦哎呦哎呀，
洗澡那一段是不是？
抱歉哦，
哎呀，
我以为人选之人他已经很尺度很大，还有更大的，
还有更大的，哇！哎，
有
还没看吧？对不对？
我还没。
OK， 这真的好好看，我觉得很好看。
好，我去补一下。
好 ，OK，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上 IG 搜寻 Nenes Talk N S T， OK。
啊，记得来我们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三连啊，评分、订阅、加留言。
如果觉得节目不错的话，欢迎抖内啦，可以点选资讯栏里面连接到商号上面进行小额赞助，拜托波波让节目多活几天。
不是吧？应该是王靖吧？
对啊，好歹也是鸟山明的角色啦。
没错，抖内一下吧，我模仿到也需要一些喉糖啊。
对啊，很像那个叫什么狗卷。
狗卷啊，对啊，
对啊，我现在喉咙好痛哦。
真的，
上个礼拜的好奶事才说，哎，喉咙都好了，结果一录完，哇，喉咙开始痛了。
你上礼拜有王世坚啊？
真的，
只要王世坚一出来，
太牺牲了。
以前我们在大学模仿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在操场打球，还是在干嘛？就是你在那边大叫乱吼都还好，没什么事，而且你也很想引人注目。但现在我觉得越来越
没有这种场合，
对，没有这个场合，你顶多在家里给你老婆看一下这样子。
而且你的模仿应该也不会是日本人或什么的，
他根本听不懂啊，所以我也没有机会练习这样子。
哦，
好啊，早一天啦，第一届天下第一，
真的真的真的
模仿大赛，哎，那搞不好听众也有人很会模仿啦，光是声音而已就很厉害，
欢迎来报名啦，来报名，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
长得跟鸟山明一样，但是很会模仿这样。
九妹，
九妹嘛。
好了好了 ，OK， 那我们再一次感谢鸟山明给我们这个传奇的作品哦。
真的真的，
希望尾田荣一郎好好注意健康。
是我更怕的是富坚义博。
龙珠才连载11年而已。
哦，真的吗？
啊，你看你看，海贼王连载了快30年有没有？
啊，有，还没结束。
对啊。注意健康，注意健康。
好了，那我们
下
礼拜
见啊，
再见喽，拜拜，
拜拜。